信心系列第五章，如何才能取悦神。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真的有取悦神的渴望？现在我要继续问另一个问题，希望你们能够仔细的思考一下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真的已经取悦了神？没有人，一个都没有。感到惊讶吗？我们全部都有取悦神的渴望，但是认为自己已经让神喜悦的却寥寥无几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，知道吗？让神喜悦是和神建立最好关系的一个先决条件。让神喜悦是和神建立好关系的一个先决条件。让我们做个比喻，人与人的关系虽然无法完全代表人与神的关系，但是却是他的一个小小的体现。如果你不确定这个人对你是否满意，是否喜悦，那么当你有事相求的时候，你又如何有胆量向他求助呢？你又如何有信心相信他一定会帮助你呢？同样的，如果你认为你无法取悦神，没有和神建立一个很深的关系，你又如何相信神会回应你的祷告，赐福于你呢？今天在这么多来听我讲道的人当中，虽然人们都有取悦神的渴望，但是却没有人认为他已经取悦了神。试问你们如何有勇气昂首挺胸地站在神的宝殿之上？你们如何有信心以神的儿女的身份运用权柄和撒旦战斗？知道吗？神已经因我们而喜悦，这是事实。如果你不相信，是因为你对是否能够取悦神用了错误的界定。当我和人们交谈时，有时我会问，你让神喜悦吗？是为什么使你让神喜悦的？我听到的大多数回答都是，我在寻求神，我一直在祷告，我每天都在读圣经，我有去教会，我有侍奉等等。人们总是列出他们的好行为。如果这就是你的准则，你认为好行为好表现就能取悦神，那么我敢向你保证，撒旦一定有机会毁灭你，因为你不是完美的。他会把你视为即将到手的猎物，紧盯不放。他会放大你的错误，你的失败。如果今天你认为神因你的杰出表现而爱你，那么明天他就会让你感到神因你的错误而拒绝你，远离你。渐渐的，你就会陷入还不够，还不好，你有罪，你不配，神不回应你的祷告，神不爱你的陷阱中。因为没有人能够凭他的行为来取悦神，这就是撒旦用来毁灭你的阴谋。现在我要讲的是能够取悦神的真正方法。希伯来书11:1-3，信心就是对所盼望之事的实质，是未见之事的明证，直译本。因着这信心，古人得到了称许。因着信，我们就明白宇宙是因着神的话语而造成的，这样那看得见的就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的。我们曾经讲过，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和属世的世界，一切都是先在属灵的世界存在，然后才转化成为属世世界里的现实。所以经文里说，因为信心我们才会明白宇宙万物，包括这个现实世界，都是由神的话语而创造出来的。我们所能凭感官看到、听到、摸到的一切，都是从那看不见的神的话语里创造出来的。灵里的实质产生了现实世界里的有形的实质。希伯来书11:5，因着信，以诺得以被转化，使他不经历死亡，而且他也无法被找到，因为神将他转化去。直译本。以诺是亚当之后的第七代，在创世纪第五章中有记载，他一共活了365岁。圣经里说他与神同行，所以神把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了。创世纪5:24，他被神转化，不需要面对死亡，就直接到了天堂。 这的确是不可想象的神迹，不是吗？在整部圣经里，只有两个人不需要死亡就可以直接进入天堂，一个是以诺，另一个就是以利亚。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行出神迹，或者是神迹发生在他生命里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会好奇这个人究竟做了什么，居然能够经历如此的神迹。年轻的时候，我曾经多次做凯瑟琳·库尔曼，又被称为神医布道家的侍奉大会的引座员，曾经协助被人搀扶进来、被轮椅推进来、被担架抬进来的无数病人清除道中的障碍。我记得有一次看到过这样一个女人，她每次的进食量仅为一小汤匙的液体，真的已经病入膏肓，骨瘦如柴，到了垂死的边缘。我只用一只手就可以把她抱起来，轻松地放在座位上。大会随即开始。同样的，我又一次见证了无数的神迹，人们从轮椅上站了起来，瞎眼的人重获光明。突然，这个女人从座位上跳了起来，在地上做起了俯卧撑，然后又到过道上不停地来回跑动。她不可思议地得了医治。当时的我还在浸信教会，虽然也见证过许多神迹，但是还是不禁对此目瞪口呆。知道吗？凯瑟琳·库尔曼是一个很难让人产生好感的人，我从不愿意接近她。我的意思是，她是一个奇怪的、诡异的人，每次都穿着白色长袍，好像飘到台上一样，做出很多令人让人费解的事情。但是我无法否认这些摆在眼前的神迹，所以我悄悄地走到了台上，走到离他只有几英尺的地方，仔细地、认真地研究他。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同样的问题：神啊，凯瑟琳·库尔曼究竟做了什么，你才让他拥有如此的不可思议的能力？如果当时你也在场，我敢保证，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会问同样的问题。当某个名声不好的人行出神迹的时候，我们总会斩钉截铁地说，这不可能是来自于神，因为神不会用一个肮脏的器皿。我们以为只有神认为合格的才配拥有神的大能，才配行出神迹，所以我们努力地背诵神的话语，不停祷告，按时去聚会，定期奉献十一，只要我们表现得好，只要我们尽力，神就一定会喜悦，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祷告，医治我们，降福给我们，赐大能给我们。这也是此刻坐在台下的来听我讲到的很多人的目的。你们以为多听到、多参加大会、参加学习班就会变得更圣洁，就会取悦神，赢得神的心。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。你的行为永远无法达到神的标准，永远无法让神认为是合格的。当凯瑟琳·库尔曼的传记出版之后，我们知道这个女人有很多属世的行为、属世的问题。她脾气暴躁、易怒，和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都不完美，但是她却被神所用。也许你会问，怎么可能？神怎么会用一个肮脏的、不圣洁的器皿？知道答案吗？因为神根本就没有任何干净的、圣洁的器皿可用。可是，虽然我不完美，但是比起大多数，我还是不错的。我每天读经四个小时，祷告两个小时，一个星期进食两次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法利赛人的症状，自己人和自己人比较。还有些人认为，虽然大家都不完美，但是神至少会有一个最低限度。虽然没有人能够拿满分，但是如果试题的难度太高，即使你只得了30分，那还是属于那20%的，神就会回应你的祷告，祝福你。这根本就不是事实。要想赢得神的接受，你要么必须有100%完美的行为，要么就必须相信救主耶稣。只有我们的信心才能取悦神。所以希伯来书第11:5的下半段才会说，不需要经历死亡的以诺。希伯来书11:5，在他被神转化之前，他有这样的一个见证，说 它使神喜悦，直译本。神喜悦我们，这是远远不够的，我们必须认为神因我们而喜悦。见证一词的意思是当场目睹，亲身经历，可以作证的。以诺真心认为神因他而喜悦，他告诉周围人说，我已经取悦神了。知道吗？我们也必须有同样的见证，我们也必须坚信神已经因我们而喜悦，这才是信心产生效用的前提。以诺因此被转化，而我们则是被医治，得祝福，得自由。在我身边发生过很多死而复生的神迹，我也和大家多次分享。一位来参加大会名叫莱云的女士，她的父亲在我们于堪萨斯城所举行的一次大会中曾经死亡长达45分钟，现在她已经70多岁，每天还是工作12到15个小时，身体健康，精力充沛。她在我讲道的时候突然死去，我想这也是任何人在我的大会里所能做出的最没有礼貌的事情了吧。事实上，就在2个月前，我在德克萨斯州的一间教会里讲约翰福音14章12节，关于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能做到这样的信息。在我走后的那个星期天，教会的牧师继续着同样的话题，他说，让我们全体站起来感谢主，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将会发生在我们这里。这时前排的一个人站起来，突然间倒在地上，死在大家的眼前。有一位从事急救工作的女士上前做了心脏复苏等一系列的抢救措施，最后还是确认这个人的死亡。就在人们打电话报警叫救护车之后，弗兰克走到了这个人面前按手祷告，这个人就突然间坐了起来，最后和医护人员一起离开了教会。这个人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，却完全得到了医治。不可思议，是吗？我们分享过无数的见证，如果我说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相信神迹，相信神的医治，大家全部都会高呼阿们。当有人做见证的时候，你们甚至会情绪高涨，兴奋至极。如果此刻有人在我们面前突然死亡，我问，我现在要开始祷告，你们相信神会让这个人死而复生吗？你们会肩并肩地站在我的周围大喊，相信，感谢神，祷告吧，我们要见证神迹了。看到了吗？人人都相信神迹，都相信神能医治。如果我说你们相信神会使他死而复生是吗？好吧，现在由你来替他祷告。这就是使人恐惧心惊的关键所在。撒旦无法让你怀疑神的能力，他却让你怀疑你自己，怀疑神是否愿意为你而显能力。如果你无法取悦神，此刻不确定、不信马上就会从你的心中升起。看清了吗？知道你们为何相信我的祷告会比你们的有能力？因为你最了解你自己。如果你了解我，也和了解你自己一样深，一样多，那么我敢保证，你不会认为我的祷告会比你的祷告强到哪里去。如果你知道我所有的问题，所有的过错，那么我也敢保证，你会坚持选择自己祷告。我们之所以没有自信，是因为我们了解我们自己，了解我们的失败，了解我们的弱点。我们认为在没有做得更好之前，神是不会喜悦，不愿在我们身上显大能的。我们从不怀疑神的能力，我们怀疑的是我们自己。我们认为神的爱和对我们的评价是取决于我们的行为和表现的，这是错误的想法。希伯来书11章里接着说，希伯来书11章6节，没有信心是无法取悦神的，因为来到他面前的人必须相信神是，并且相信他是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。直译本。信心的第一步是相信神是，意思就是神能够，现在是， 不是神曾经是，也不是神将会是。你要相信神是，神能够，他现在此刻就有能力。但是这也只是信心的一半，你还要相信他是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相信神愿意赐予他的大能。如果你寻求神，根据神的话语运作信心，他就会赏赐你。这也就是我们中的大多数做不到的地方。当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，参考马太福音14章，只要他一心注视着耶稣，他就平安无事，做得很好。但是当他靠近耶稣，几乎要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也许你会问，你是怎么知道他和耶稣的距离？因为是经文里说的，彼得呼叫主啊，救我。如果彼得刚离开船，在离耶稣很远的地方就沉入海里，本能下他会呼叫船上的门徒救他，而不是耶稣。而且经文里没说耶稣在水面上急速地向彼得狂奔去，把他救了起来。经文只是说耶稣马上伸手拉住他。因此我相信彼得走到和耶稣仅是一臂之遥的地方，这就寓意深长了，知道吗？当我们在危机时刻别无出路的时候，当我们深知如果没有神迹，而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，我们就会溺水，会死亡的时候，我敢保证我们一定会认真的专心的寻求神。所以当门徒的船即将沉没，彼得需要神迹才能够生存的时候，他把目光完全集中在耶稣的身上，因为耶稣说来吧，所以他相信，他听从。然而当他行出神迹，靠近耶稣，走到与成功仅是一臂之遥的地方，他的感官突然开始运作，开始接收周围环境的真实信号，知道导致彼得害怕沉入海底的原因吗？马太福音14章31节，耶稣马上伸手拉住他，对他说，小信的人呢，为什么怀疑？直译本，这是一个至关问题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，使彼得疑惑的到底是什么？彼得不是怀疑耶稣是否有能力，如果他不相信，他就不会要去耶稣那里，就不会向耶稣求助了。彼得怀疑的是自己在水上行走的能力，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了可怕的现实。这就是撒旦让我们怀疑的地方。我们相信神有能力，但是我们却不相信神愿意把能力用在我们身上，这就是问题的根本。我们不相信我们能够取悦神，以诺让神喜悦不是因为他的圣洁。虽然我相信以诺是一个圣洁的人，如果以诺是因为他的好行为才充满了信心，我敢保证他是绝对不会被神转化的，因为撒旦早已把他毁灭掉了。任何因自己的好行为而信心百倍的人，他一定会成为撒旦的囊中之物。如果你的行为有多么的伟大高尚，你毕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撒旦是指控者、说谎者，他一定会抓住你的痛脚，放大你的错误、你的失败，夺走你的信心。那些在神面前总是重复自己是卑微渺小、抬不起头的人，就是被撒旦蒙蔽，认为只有好行为才能得神的欢心的人。我们把信心用错了地方，我们相信的是自己的表现，而不是神的仁慈与恩典。只有对神的信，才能使我们有勇气、有信心，昂首挺胸地站在神的面前。记得以前，当魔鬼开始攻击我、指责我的时候，你这可悲的、一文不值的东西，你凭什么相信神会用你？刚开始，我总是不服气地争辩，我虽然做得还不够好，但是感谢主，我比以前进步了，我进食的次数多了，祷告的时间长了，能背诵的经文多了。在我开始以自己的进步争辩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彻底失败了。无论我做得有多么好，还是不会达到神的要求，还是不配得到神的祝福，因为我相信的是我自己，而不是我的救主。后来我明白了圣经里的这句话， 趁着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，要赶快与他和解。马太福音5:25。所以当魔鬼在老生常谈的时候，我就会回答，不错，我是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。所以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想我也就只能用奉主耶稣的名了。感谢主，我把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，不再为安德烈辩护，而是依靠耶稣。魔鬼无法继续再指责我，无法再践踏我的自尊，无法再强调我是多么没用，因为这一切都不重要了。我看的不是我自己，我得救不是因为我配得或是我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有一个救主，为了我他牺牲了自己，却把自由、生命和一切的祝福都无条件地给了我。凭信心我就会得到。神用我是因为我在主耶稣基督里扎根，因为我选择了相信他。弟兄姐妹们，基督徒的生活是要让我们认清，神看的不是我们是否过着圣洁的生活，而是我们是否相信基督耶稣。只有对他的爱子的信才能取悦神，即使你的行为还远远达不到标准。我想我已经点燃了宗教的怒火了吧，他们会强烈地驳斥我，说我是虚伪的。其实让你认为你的行为能够取悦神才是虚伪的，知道吗？最可怕的罪是自我公义，认为神是你欠我的，应该给我的。神用我是因为我祷告的比别人好，奉献的比别人多，为神工作的比别人出色，我已经做到了应该做的一切。这就是最可怕的罪，是你不需要耶稣的罪，你得到因为你自己做得够出色。